今天正道的经文是以西结书37章1至24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哪，我避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哪，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指示我们吗？你就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在那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一同接连为一，在我手中成为一根。你所写的那两根杖，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里，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 他们不再为二国，绝不再分为二国，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
今天稀稀拉拉坐几个人，从以色列回来的，我看大部分都还没来，在家倒时差呢。这个，我们很感谢神啊！这个十三天以色列信心印证游，我们可以说是满载而归。虽然现在身体上还在劳累啊，头昏脑胀，但是呢，这一次的行程，真是蒙神大大的祝福啊。使我们这次行程真的是非常丰满的这个收获，所以我现在很有这个感动，看看，尽快的再组织下一次啊，这个尽快的再组织下一次，看看什么时间啊，报名人数够了，我们就举行。因为这个真的是这一次去了，包括我自己啊，灵里边都有一个很大的更新，因为我们亲眼看见了神的作为啊。我们去以色列这次叫做圣地信心印证游啊。圣地不是那块地特别神圣，那块地一点都不神圣啊。这个去看也不是看那里的人有多么好。其实我今天这个查经班或者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感受，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两个字老在我心里，就是惭愧啊，看到人的软弱，看到神的工作。在没有继续下去之前的时候，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报告，先要报告一下，就是最近来我们中间有几个人，那么他们是谁我不提说，今天他们没有一个人在这里啊。这个这是东方闪电的人啊，这个是一个中国的现在政府也在打击的一个非常糟糕的异端教派啊。他们大概来了三四个人进到咱们中间来啊，开始在我们中间待了一段时间，得到我们的，他们在这说来说去啊，然后挺热心啊，然后呢就开始跟我们的弟兄姊妹接触，然后请我们的弟兄姊妹到他们那里去喝咖啡吃东西，然后给我们送礼物，他们就开始把东方闪电的东西开始向我们传播。这是一个末世的征兆啊，也是一个危险的信息，但是我们不怕啊。东方闪电很简单啊，就是他们相信一位第二次道成肉身的耶稣啊，这个跟圣经记录的完全相反，完全不同啊，因为圣经不是第二次道成肉身，耶稣是第二次荣耀的降临，他不再是道成肉身了，他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为要叫我们的罪因着他的十字架上的牺牲而得蒙赦免，所以他穿上人的肉体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复活升天以后就进入永世，他再来是要迎接教会到他那里去，他不可能第二次道成肉身啊，所以这是一个谎言。他说耶稣已经第二次来了，变成了一个女的啊，这个女的呢，这个在河南啊，其实这个女的现在已经死了啊，但是呢，他们用这个东西迷惑了很多人啊。我们说过，宗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因为宗教里边有利益，宗教里边有权力啊，宗教里边有这种各种的黑暗的这个东西在里面，所以这些人行事诡诈啊，鬼鬼祟祟，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热心，背后里边要做事情，所以。 你跟他不太熟悉，但是他对你很热情，请你到他家去，或者他到你家来，又给你送礼物，给你讲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哎，你怎么知道耶稣没来啊？等等这些东西，你就知道他肯定是东方闪电的人啊。这些人我们要把这些人记录下来，然后我们要通知墨尔本的各个教会。东方闪电早就在墨尔本登陆了。不过呢，他这一套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因为家庭教会本身是地下的，而且家庭教会在圣经的真理上，虽然他们很热心，但是在圣经真理的根基上比较缺乏，所以呢，在中国有他的市场，但是在海外他们很难发展啊。这个，所以虽然进到我们中间来，可能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已经暴露了吧，所以这个今天我看到他们原来查经班的时候有好几个会来的啊，很热心，后来来的那几个，大家在参加查经班的人就大概知道是哪几个人啊，今天他们都没有来啊，所以我们求主保守我们的教会，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啊，正像主耶稣所说的，如果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主的话语上，遵行主的话语的话，我们就像房子建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那房子，房子不会倒塌的。但是如果你不把你的信仰建立在神的话语上，这种事一来临了，你就觉得诶，他们可能也对吧，诶，他们可能也有道理吧，诶，他这么为人也不错嘛，诶，就听听吧，你就被他拉去了啊。弟兄姊妹，重视这件事儿，因为信仰和其他的事情不一样，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决定。决定，做出正确决定的最关键是什么？是做决定的依据，对吧？那么做，你怎么知道这个依据是可，这个可依靠的呢？最关键的问题是认识这个依据的权威性。那么人生最可悲的一件事情是上当受骗，那你为什么要上当受骗呢？那所以上当受骗的人，被上当受骗的这些，这个被人家骗的这些人，最大的原因他上当受骗就是贪婪和无知。那当一个人贪婪无知的时候，他就上当受骗。当然最后最可怜最痛苦的事情是在永恒里边后悔，因为你在其他的事情上你被人骗了，骗点钱骗点东西，那你还可以回来，损失了也无所谓，但是圣经上说你还能拿什么东西来换你的生命呢？信仰是决定你的生命现在的质量以至于最后永远结局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你搞错了，那你就糟糕了啊！那么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是更悲惨的事情。因为咱们生活在澳洲的人久了，失去了一种征战，属灵征战的警醒的意识，因为我们太和平了，这个环境太自由了，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对每一个人都 very nice， very nice 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对错误的东西也 very nice， 那就麻烦了啊！所以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这个东西是中间是没有可以妥协的界限，所以在这一点的事情上面呢，我们事先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个我在以色列的时候，我就听说了关于我们中间有东方闪电这件事情。那后来我再回过头来回顾一下这些事儿，完全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之所以在这里，我不报告他们是谁，免得人家说我们去没有什么证据你就去诬告他，不承认你弄得很麻烦啊。所以呢，我们不说他们是谁，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自己在真道上好好扎根，你自己去判断他是谁，如果他临到你的时候你赶紧的警醒，如果你不明白的话回来跟我们说，我们一块儿来讨论，然后他一定在这里没有市场啊。所以现在他已经暴露了，可能今天这以后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再来啊？我估计现在他以后就不会再来了。好，今天我们归入我们的正题。那么今天呢，也是与以色列有关系的信息啊，叫做复活的枯骨。那么经文选自于以西结书第37章。 其实从第36章开始到整个37章，这两章的经文是圣经里边记录的关于以色列复国的最重要的最完整的信息。那么从这个图画里边呢，这个图片里边啊，我们可以看到复活的枯骨，我下边就是画一个以色列的国旗。那么我们这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看到的以色列就是复活的枯骨。为什么说这是复活的枯骨呢？这个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先知以西结，神在灵里边啊，这个先知以西结，很多读圣经的人读不到先知以西结书啊，这早就越过去了，因为这个书太难懂了啊。这个尤其是在过去的神学界里边，对于以西结书的解释也非常困难。为什么以西结书的解释非常困难呢？因为它还没应验啊，所以这个以色列要复国啊，这个神要把他们这个从世界各地招聚起来，而且因为从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这个在位的时候呢，以色列就分成了南北两个国啊，南国叫犹大，北国还叫以色列。所以后来呢，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帝国灭亡，南国被犹大不这个被这个巴比伦灭亡啊，所以他们就灭亡了。那么后来虽然犹大国又重新这个被掳的犹大人啊重新回来，但是再也没有建立起以色列或者犹大这个独立的国家。从那以后，以色列人就成了外邦人的附属地，成了这个波斯的附属地，后来成了希腊的附属地，后来成了罗马的附属地。哎呀，这次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些大帝国在那一个地区轮流蹂躏那个土地所留下来的痕迹啊。我们看到波斯留下的痕迹，特别是希腊和罗马留下的很多的痕迹啊，包括这个他们的建筑，他们的这个各种的宗教庙宇，这个军事所留下来的这些痕迹，我们就深深的知道圣经所记录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的。然后经过这些之后，到了公元零年的时候，主耶稣降生，化纪元的时代开始。那么这个时代呢，非常重要，是福音要从上帝的救赎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传到万邦的时候。今天已经2000年了，福音传到了我们的耳中。那么我们上一次组织团队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是跟着圣经的旅途走的，就是先从埃及，然后过西奈山，过旷野，最后进入应许之地，然后再看主耶稣的生平。但是这一次不是，这一次我们是从福音临到外邦那条路先开始的。所以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先到了特拉维夫。特拉维夫是一个新城啊，就是以色列复国1948年复国以后，那个地方叫特拉维夫，以前没有特拉维夫的，以前那个地方叫约帕。读过使徒行传的人就知道，约帕曾经是彼得在那个地方住在一个削皮匠的家里啊。那一天呢，上帝让他看见一个异象啊，就是天上降下一个大布，里边呢有很多四足的活物，是一些在犹太人看来不洁净的东西。上帝让彼得宰了吃，彼得说这些东西是不能吃的，犹太人不能吃，这个就像叫这个回教吃徒吃猪肉一样的，那这个不能吃的。上帝说，你不要把我分别为圣的物当作不洁净的物。那么这个是预表着我们这一些外邦人啊，这些非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看为不洁净的，上帝要叫福音传到我们的耳中。但是作为这个犹太人的彼得，他说这怎么可能呢？啊，福音是我们犹太人的，怎么可能传到外邦人呢？当这一个异象在催促彼得的时候，彼得顺服了。 这时候第一个外邦人得救就是哥尼流，他是一个意大利人，当时统治犹大地的犹太地的这个一个百夫长，这个军人，但是他很虔诚啊，他就差人到彼得的家里边去，就请彼得到他们家里边来。所以我们这次去第一段行程，我们到了时候半夜两点钟了，早晨起来八点就要走，睡了几个小时起来就上车啊，一上车导游就跟我们说，你知道我们走的这条路是什么路吗？我们说从特拉维夫到该萨利亚的这条路吧。他说对的，但是这条路有什么重要意义吗？大家头昏脑胀，我也头昏脑胀，不知道有什么重要意义。他说我们现在正在跟随彼得从约帕到该萨利亚，也就是说福音就从犹太人走向外邦人那条路，那条路叫沙伦的旷野。原来我们到那里去，我们看到了这个基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就成了外邦人的时间。这时候犹太人干什么呢？犹太人被罗马人欺压欺压欺压欺压到犹太人受不了了，起来反抗。罗马人不怕你起来反抗啊，对犹太人的这个处罚是非常非常残酷的，大部分的人要么钉十字架要么上绞刑啊，活着活捉了的犹太人要么你就做奴隶。所以我们这次去又去了马萨大啊，就看到那些犹太人誓死不做亡国奴啊，这个他们在一个山顶上有几百人一千多人在上头，这个对抗罗马人两年多的时间，最后罗马人用了一个很特殊的方法攻上这个山的时候，第二天就要攻破这个山口了。第一天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自杀在这个山上面，罗马人攻上去的时候全是死尸了。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是公元后70年，以色列人就开始流落世界，正像世界上说圣经上所预言的，他们要被赶散，重新赶散到全世界去，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2000年的时间，直到1948年以色列再一次复国。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是外邦人的时间，所以福音从犹太人当中传出来了。那些有几分硬心的犹太人不信啊，正因为他们不信，就见证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福音不是犹太人爱我们，他们写了福音叫我们来信的，不是，犹太人根本不爱我们的，犹太人把外邦人看作是狗一样的不洁净的东西，他才不会理你啊！你去以色列的时候他对中国人很好，因为中国人救过他们很多人的命啊，这个跟中国人现在建立友好关系。这次我特别高兴一件事什么呢？到了以色列的时候，我发现旅游团里边70%-80%是中国人。你到餐馆里边早晨起来一吃饭一看，全是黑头发，一张口全是中国话。然后到了这个约旦的时候了，这个也是啊，我们在这个瓦地伦住帐篷，在一个这个旷野里边住帐篷，一听旁边帐篷里边都说中国话了，我以为是咱们自己团队的，过去看看不认识，一问北京来的啊，所以这个，哎呀，我就觉得在末后的时代里边啊，上帝拣选我们中国人。啊，所以现在大量的中国人到以色列去旅行，有很多人也是不信的，但是这个见证已经在我们中间留下了。所以这2000年以来，外邦人啊，我们中国人大概日本人、韩国人，在地理上来说就是最遥远的东方了啊。然后再往南方，我们在澳大利亚到新西兰，那就到了地极了啊。现在福音已经涵盖了全世界。因此末日的时候就要快到了，那么在末日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枯骨复活的这个见证。那么这个枯骨复活的见证要翻过头来从一个人开始讲起，下一页。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啊，这个人叫尼布甲尼撒啊，是丹以理这个先知在异象当中所看到的 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当然但以理是亲眼见过尼布甲尼撒王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尼布甲尼撒什么模样啊。这后来的人画的啊，这个想象当中的尼布甲尼撒王，他是一个戴金头啊，戴金头的，那就是说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里边，第一个最强盛最有力量消灭以色列的这个大帝国就是巴比伦。这是公元前612年的时候，记得这个时间啊，公元前612年的时候，新巴比伦帝国兴起，消灭了一个曾经非常凶悍的帝国，叫亚述。亚述帝国被巴比伦消灭了。这时候巴比伦新兴起的这一个王叫尼布甲尼撒，就是这个人。那么这个人雄心勃勃，他要统治整个全世界。巴比伦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这个地方曾经叫做 bubble。 这个 bubble 这个字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巴别塔来的啊。巴别塔这个地方是这个挪亚洪水以后，有一个人叫宁禄啊，讲了这个故事，有很多对旧约圣经不太熟悉的，没有关系，你听这个故事啊，慢慢你就明白了，一回生二回熟啊。宁禄这个人，他是上古这个的英雄，人类的英雄之首。咱们老子说过一句话：民要愚之。民为什么要愚之呢？就是在上帝的眼中，人不要太有野心。啊，人老老实实的过好自己的日子，啊，不要去这个有野心啊。这个中国的大学篇里边有一个糟糕的思想，他说我们格物，这个致知，诚心，这个正心诚意，然后修身齐家。下边的话说什么？啊？哎，要治国平天下。其实老子说，如果每一个人都没有野心，国家不必治理。为什么要治理他呢？你不必治理吗？每个人都好好的，你治理他干嘛？正是因为人不好了，人贪婪了，自私了，每个人都想统治别人，这个时候就开始明争暗斗啊，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了所谓的伟人。伟人是什么人？伟人就是能够统治奴役压榨别人的人，就是伟人啊。所以世界上第一个这种的英雄，这种的伟人叫做宁禄。他就呼召当时世界上的人，当时世界上的人并不多啊，挪亚的后代经过100来年的时间也没有多少人，但是他要当世界的王，就是个宁禄。所以他说我们要建一座塔，叫塔顶通天，然后这个免得人民分散到全世界上去，全地上去。所以上帝的旨意是让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谁也别统治谁，大家安居乐业，上帝赐福你，这是上帝的心意，那叫共产主义，对吧？共产主义就没有政权，没有军队，大家各自丰富好好生活。那个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从哪来的？就是从圣经里边来的，神的心意原本就是这样。可是呢，当强人出现的时候，他要抢夺上帝的位置，他要做统治别人的人，那么这件事情上帝不允许。所以巴别塔这件事情就成了一个伟人对抗上帝奴役百姓的一个象征。神在那里就变乱了人的口音，让人不得不分散到全世界去，因此宁禄的工作在那里停止。但是宁禄的灵魂仍然在巴比伦这个地方，所以后来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又兴起一个大帝国，又兴起一个像宁禄这样的人，就是尼布甲尼撒。他要用他的军事，用他的各方面的力量来重新统治人类，所以他想做全地的大帝国。那么他把自己立一个金像，叫大家都来拜他。我们曾经也很可怜， 一个几亿人口的中国人去拜一个毛泽东啊，他的思想是怎么样？他的思想是怎么样？弟兄姊妹不要误解，我不是搞政治的人，但是我要讲明，他不是人信仰的对象，他是一个假上帝，他不是一个真上帝。如果他是一个领袖 OK 了，但是当人把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把他的话来当作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是错误的，因为他根本不具备这个资格啊。所以当时的尼布甲尼撒也是这样的，他认为他是全地的主宰，所以他立一个金像让大家都来拜他。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犹太人说，你不是上帝，我们不拜你，我们拜独一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正确的信仰，你这是错误的。尼布甲尼撒说，是这样吗？好，那我就把你们消灭掉。因此尼布甲尼撒举大军攻击耶路撒冷，公元前586年啊，记着这些时间啊，公元前586年。下一张图，这个是约柜。约柜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象征。这个约柜从摩西在西奈山的时候，这是公元前1450到1500年之间啊，神借着摩西制造的。这一个约柜的上边有两个天使，两个天使的中间是一个空当的地方，上面有一个光点，看见吗？就是那个表示耶和华的荣耀，他的施恩的宝座。那么这个约柜放在以色列的会幕当中，后来放在圣殿的里面，是表示神跟以色列人中间的立约。这个约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说，我给你一块土地，就是今天的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土地是我应许亚伯拉罕给你的，没有条件，这个土地就是以色列人的。但是呢，如果你要在这块土地上遵行我的约，守你该守的道德，按照律法，神所规定的律法好好生活，你在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我大大的祝福你。相反的，如果你在这个土地上胡作非为，欺压百姓，贪婪自私，这个在我之外你又拜其他的偶像，那么你就要按照约的条款来受惩罚。那么这个就是约柜的意义，约柜就是这个立约的象征。以色列人说，好啊，我们希望能够得福，神所讲的这些东西也很好啊，这个怜悯穷人啊，公义怜悯啊，这都很好，我们都愿意照着做。可是呢，以色列忘记了，原来亚当的后裔，所有亚当的后裔都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存在着一个人性的弱点。你虽然知道好，可是你做不到，你守不住。以色列人是非常虔诚的，我们这次去以色列人大部分都看到了，对吧？他们从2-3岁就开始教导孩子守律法啊，这个我们学了很多以色列人的生活习惯啊，今天我没有带过来啊。他们头上戴一个帽子，那个叫 kippah 啊，那表示说在你上头上有一个上帝啊。他们在门口有一个东西，那个叫 mizuzah 啊。这个你去犹太人的家的门口的时候，你发现都有那么一个小块块放在那里啊。你摸一摸，再摸一摸，再进门啊。出门的时候也摸一摸。亲一下啊，那表示什么意思呢？那表示耶和华的律法，米苏扎就是诫命的意思，耶和华的律法要不离我的口啊，要不离我的心，我到了哪个地方我都要 好好的去遵守啊。他们甚至于把头上戴一个小盒子，用个绳子绑着，然后胳膊上要缠缠缠缠缠，最后一个盒子，那表示耶和华的律法要戴在我的头上，耶和华的律法要戴在我的手上，我要用这个绳子把我绑起来，表示说我要接受耶和华律法对我的约束。然后他们在旁边有一个白色的穗子啊，他一低头的时候就看见我是律法之子，我不能随便乱来啊。所以这一些的事情天天提醒他们，天天提醒他们，但是到了最后还是不行啊。所以经过将近1000多年的历史啊，最后他们以失败为告终。那么这件事情呢，一个很重要的是啊，记录在以西结书的第8章。这个我们有圣经的翻开，因为经文比较多，所以我没有没办法读出来啊。这个打在白这个等叫姊妹读经的时候没法全读出来，在这里我读给大家听啊。这个以西结书第8章啊，这个说到第6年6月初5日，这是这个第一批犹太人被掳之后的第6年6月初5日，我坐在家中，犹大的长老啊，这个坐在我的面前，在那里有主耶和华的灵就降在我身上，我就观看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的腰以下，形状如火啊。这个很多我就不一一读了啊。下面说，灵将我举在天地之间，在神的意象当中把我带回到耶路撒冷，然后朝北的内院门口，因为这个时候以西结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啊，那时候圣殿还没有被毁，在这之前的时候，已经有一批一批的人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以西结先知是先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啊，被俘虏到巴比伦去的。那么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啊，大家想象这个地理环境啊，在今天的伊拉克，因此这个先知以西结在伊拉克那个地方就看见上帝的异象，然后上帝的灵就把以西结把他从这个伊拉克就带到以色列了啊，回到以色列就进到了以色列的圣殿的里面，然后就到了朝底的院门，在那里有触动主怒的偶像的座位。我们说偶像是什么呢？就是人自己制造一个神来取代真神啊。我们说信仰是人与至高者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至关重要，因为至高者对我们来说有两个意义。第一个，他是我们蒙福的源头，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对吗？所以我们一切的福分必须是从他来的。第二个，就是他是真理的本体，就是我们的生活行为要按照他所规定的来生活，这个才是对的。你弄一个假神，第一，他根本不可能是成为你祝福、你蒙福的源头，他不是的啊。第二，他不是真理的本体，他是你自己造出来、想象出来一个假神。所以，你把一个偶像当作至高者的话，你整个人生就被失去了祝福的这个对象、这个关系，然后你失去了真理的依据，所以你的人生整个就乱套了。所以在那个地方，以色列人把真实的上帝不要了，然后弄一个偶像。为什么人喜欢拜偶像呢？因为偶像听你的，人自己想当上帝，所以他能弄个假神。因为假神他就不是真神，不是真神他就没有自主权，因为他是你造的嘛，所以他听你的。人不愿意来到真神面前，为什么不愿来到真神面前？因为来到真神面前的时候，他是神，你就不是神了，你得听他的了。所以很多人骄傲的时候就是说，我凭什么听你的，我自己做个神怎么样。人又不能没有神，所以我们到庙里边去的时候，我们烧香，烧了香以后叫他听你的，他大还是你大？所以你发现今天的很多这个美国电影啊，他们都表达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什么思想呢？就是你得着一个东西，比方说你练就一个能力，这个能力比你大，但是它可以被你所操控。你掌握了这个东西以后，你就可以控制别人，你就可以做很多你平常做不到的事儿。这个就是最典型的拜偶像的心态，因为人自 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有限，所以人就想找一个比自己能力更大的，然后呢他成为我的帮助。这个在人间我们能够体会到，比方说人走路走得太慢，我们弄一匹马让这个马跑得快，我们骑在马上，马听我的，那么这个我们感觉得很好，对吧？所以在信仰里边呢，我们也把上帝当马，所以他比我大，我给他给草吃，烧根香给他，他就得为我服务，这个就是一般人拜偶像的心态。可是你面对真神的时候，你得听他的了，人不喜欢这个东西，所以以色列人就开始在那里拜偶像。那么这个偶像是触动神的忌邪的，因为神是忌邪的神啊，你搞错误的东西神是非常恨恶的。但是谁知在那里耶和华以色列神的荣耀也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在圣殿里边啊，几百年的时间，以色列人越来越拜偶像，还不是下一节啊，越来越拜偶像，越来越拜偶像，神的荣耀还在那里。有时候我就在想啊，神的忍耐何其伟大。圣经里边用了一个，先知们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比喻好像什么呢？就是上帝好像一位丈夫，以色列人好像他的妻子。以色列人拜偶像，上帝的忌邪，这个忌邪在英文里边翻译成 jealous， jealous 是嫉妒的意思，妒忌。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拜偶像好像一个女人在她的丈夫以外找了另外的男人。那么以色列这个以西结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边，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好像一个丈夫和他的情敌在同一个房子里。能明白那个感受吗？能明白那个感受吗？以色列人拜偶像好像一个女人把野男人引到家里边来，可是谁知耶和华的荣耀还在那里，上帝还在那里忍耐，盼望这个女人放弃她的情欲，回头。所以先知们都在劝以色列人，那个是不对的，回来吧。以色列人不听。下边有一句话，神说这个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向北观看就看见祭坛的北面，在这个门口有祭邪的偶像，惹动祭邪的偶像。人子说，以色列家所行的，在此所行的大恶，下边句话，使我远离我的圣所。这个就好像这一个丈夫劝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总是不听，上帝说算了，这个丈夫说离婚吧，这个丈夫就出走了。所以使这个污秽的房子，这个男人也不愿意再回来了，看到这个房子就想到那些事，看到这个床上就想到那些事，看到这个家里边就想到那些事。所以这个污秽使得上帝远离他的圣所。那么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呢，到第十章第十一章就记录了一件事，就是耶和华的荣耀一步一步的离开那个圣殿，就是把这个约柜从这个圣殿里面一步一步的收回去了。这个叫约没有了吗？这个叫离婚了因为夫妻是靠什么东西来成为夫妻的呢？是靠一个婚约，结婚的立约，所以两个人成为夫妻。离婚就表示离婚和分居的最大不同是什么？是分居没离婚，表示约还在你就算住在一块，离婚了是表示那个约不在了，那个婚约不在了。这个当神 把这个约柜从圣殿里边一步一步从以色列人当中收回去了。到了这个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二节说，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在那里，在他的旁边，在他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以这个城以东的山上。我们这次去了，我们就知道那就是橄榄山。那灵将我举起，在异象当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到加勒底地，到加勒底人那里去，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那就是说，上帝在这个以西结回到巴比伦之前的时候，上帝就把约柜收到天上去啊，表示神和以色列之间立的上帝跟子民中间的那个约，神已经把它撕毁了啊。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以色列人在信仰和道德上的背叛，而导致了神和他之间的那个关系。当神的荣耀、神的保护、神的同在离开以色列的时候，你知道圣殿的圣所是只有祭司才能进去的，至圣所就是放这个约柜的地方，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叫做 Atonement Day， 就是赎罪日的那一天才能够进到里边去。外邦人谁进去，上帝就击杀他，那表示神圣洁的地方外邦人是不能进去的。但是等到约柜没有了，表示神的施恩的宝座没有了，表示神的同在没有了，那么那个时候的圣殿就光剩下了一个建筑物的躯壳，神的保护离开了他们。当神的保护离开他们的时候，任何人都可以进去。下一张图，这个就是当时的第一圣殿的恢复图啊，这个金碧辉煌，神的荣耀。所罗门建造这个圣殿建起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在里面。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充满在里面呢？就是约柜抬进去的时候。但是以西结书里面说，当以色列人的罪孽使神再也不能容忍了，神容忍他们几百年的时间，神的容忍真是不可想象，最后神不能容忍了，因此约柜，神撕毁和以色列的合同，把约柜拿走了，这一个圣殿就变成了一个金碧辉煌的躯壳。下一张图，这是第一圣殿被毁的一个想象图。巴比伦的军队在外边驻军，四围围绕，那个是耶路撒冷的旧城。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下边有一条河，这个是新嫩子谷，这边大概是橄榄山，后边大火烧着的地方那就是圣殿。今天去旧城的我们在橄榄山上对这个地理图形应该有一个熟悉了，当年巴比伦就是这样围困耶路撒冷这个城，最后把它毁灭。下一张图，毁灭了之后，公元前586年，这个以色列人就被犹太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从那以后，以色列人就成为失去自己政权、失去自己的国家的保护，成了沦为外邦人的这个统治的亡国奴。虽然在公元前540年，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有一批人又从巴比伦回来了，那个时候就是波斯帝国统治的时候，他们又建造了第二圣殿。下一张图，那么这个是我们在以色列看到的耶稣时代的第二圣殿的恢复模型。这个圣殿是在公元前 520几年的时候建成，啊，然后也经历了将近500年的时间。那么到了罗马统治的时代，有一个人叫希律，啊，这个人叫以土买人，他是以土买人啊。这次不知道谁还记不记得我们在阿克巴啊讲到什么叫以土买人啊？这个以土买人就是以东人啊。这个后来呢，他用贿赂的方式在罗马皇帝那里得到了犹太地的这个分封的王的地位。那么他为了讨好犹太人，因为他做犹太人的王嘛，可是他又不是犹太人，他为了讨好犹太人花了40年的时间，又把这个第二圣殿修得比第一圣殿更加辉煌。耶稣的时代就是这个圣殿。那么这个圣殿里边呢，和第一圣殿里边最大的差别就是第二圣殿里边是没有约柜的，那是没有上帝保护的，是没有这个神的约在里面啊，这个第二圣殿。但是神还是允许第二圣殿的暂时的存在，使以色列人在信仰上看一看你再遵行律法怎么样。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门徒曾经告诉他们，告诉主耶稣说，你看这个圣殿是何等的辉煌。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圣殿在这个图上，你大概看不大出来它是怎么样啊。其实你真正看到后边的那些小房子的时候，你对比之下你才会知道圣殿有多么大。那么在后边的那些小房子，那都是一些大房子，你知道吗？那都是一些他们的行政官各个方面居住房，真正的小房子在这里边根本就看不见，小的像个很小很小，就是一般人住的房子啊。所以这个圣殿，这个我们这一次去很幸运，上一次去的弟兄姊妹没有捞着上那个圣殿的平台，我们只是在远远的在那个橄榄山上看看那个圣殿的平台。这一次他们开放了，我们上到了这个圣殿的平台。那么现在圣殿的顶上建造的是一个清真寺，那是公元后700多年的时候，回教徒兴起啊，横扫那个地方的教会啊，这个就在圣殿的平台上，利用圣殿的建筑材料，再加上他们阿拉伯人的这个建筑方式，就在这个圣殿的这个平台上面建造了现在的这个清真寺。所以在第二圣殿的时候，以色列人能够遵行上帝的旨意吗？后来我们看到不能啊。所以呢，这个在那个时候他们做过一件最糟糕的事情，下一张图就是这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读圣经的人，但是圣经上说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好好读圣经。主耶稣说，你们把人的教训当作道理来教训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他们对律法，对于神的先知的应许并不熟悉，所以基督来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那么这件事情呢，神的整个的计划并不是犹太人把它做成的，是神自己做成的，借着犹太人的无知，借着犹太人的狂妄，甚至于借着犹太人的残忍，才做成了我们今天的救赎。所以这个之后我在下边写了一个字，叫做成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犹太人说他不是基督，有些人说万一是怎么办呢？如果是我们做错这件事情，惩罚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头上，这件事情就应验了。所以主耶稣受难、埋葬、复活、升天，福音要临到外邦了。下一张图，这是罗马人毁灭圣殿的时候的图画啊，第二圣殿就再一次被烧毁，被罗马人烧毁。那么这是主后70年的时候，也就是说 主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之后大约35年、36年这个时间啊，这个罗马将军提多将军带领，因为犹太人因为罗马人也是拜皇帝的啊，这个他们认为凯撒就是他们的神，而以色列人不拜偶像嘛，不拜他们的皇帝，所以这个罗马人再一次来这个毁灭这个，虽然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他们已经是他们的行省，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罗马人的统治。那么罗马皇帝发现了一件事，犹太人的精神凝聚力是他的圣殿，只要有圣殿他就有精神凝聚力，那么这个精神凝聚力的指导思想是圣经，所以他们焚书坑儒，把所有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叫做什么拉比通通杀掉，然后把他们的经卷通通烧毁，然后把圣殿给他拆了。那么这样呢，他们就认为犹太人就可以统治了。其实不然，人的信仰其实是在内心里边的，所以那些不服犹太人这个罗马人统治的人就开始起来武装对抗。下一张图，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去了，这是现代的照片，是真实的了。这个地方叫马萨大啊，那么上边有一个平台啊，那个地方曾经是希律王的一个行宫，后来这一些对抗罗马人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就逃到这个山上去，将近1000人左右的时间在这个山上啊。那么在这个山上他们生活了2年多的时间，但是这些罗马人也不放弃，留着这帮人就是祸根，无论如何得把他们杀掉。结果他们就用了一帮的奴隶，你看到下面这个地方啊，在这里这个地方有一个斜坡，因为这个地方这里的净高大概120米，那边400多米，平常根本你那个山就一条路可以上去，我们走的时候它那个这个路上去，到了最后呢是一个洞要钻上去才可以，你平常根本上不去，无论如何你打不上去。结果呢罗马人用他们的奴隶就在这个山的最这个120米的这个地方硬修起来了一个人工的桥，堆起来了一个人工的桥，你看吧，一个斜坡，最后从这个地方就攻上去了。那么在他们将近攻上去的这个头一天，上边的人因为按照律法犹太人是不能自杀的，所以他们在上面就做了一件事，每10个人一组，在这10个人当中所有的男人先回去把自己的妻子儿女先杀掉，因为他们都是被杀的不是自杀的，然后所有的男人在10个人一组选出最勇敢的一个，把其他的9个人杀掉，然后再10个人一组，最后自杀的只有一个人。然后第二天罗马人攻上去的时候上面全是死尸了。这一个悲壮的历史就可以看到信仰的冲突而导致的这个结局。犹太人虽然他们在律法上很坚持啊，我们这次去这个银标他们特别去看看安息日的电梯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在那里经历了2个安息日，这个安息日是不能工作的，他们认为 N button 是工作，所以我们姊妹到了晚上没开空调，到了晚上怎么开空调也开不开了，怎么搞的啊，以为坏了打电话叫服务台，其实不是的，你那里边有一个 button， 你要按那个 button， 就是安息日未到之前你先把那个按钮按下去，那个按钮上面写了个特别字叫安息日按钮，你把那个一按了以后里边的空调全变自动的了啊，你定出一个温度以后你按上去里边的灯光什么东西所有都变成自动的，那你该几点睡觉该怎么回事完全按照安息日条来进行啊。这个你坐电梯你按那个电梯它不工作，每一层楼都要停，而且每层楼开门40秒啊，你怎么弄它也不听你的，它完全是自动的自动设定的。虽然他们很教条但是他们很认真啊，安息日不生火做饭的，所以所有虔诚的犹太人安息日都是吃头一天做的饭 啊，第二天他们连微波炉都不能用啊，全部吃凉饭啊，所以这个他们就是这样，正因为他们这样死板，所以圣经非常准确的被保留下来了。那么正因为他们这样的死板，他们不肯跟外邦人对抗，就不妥协，导致这样的悲剧。那罗马人一看这种人还得了，通通赶散到全世界去，不允许他们再在巴勒斯坦地。从那以后他们就在世界各地抛来抛去将近2000年的时间。下一张图。所以这是现在的图画，他们在欧洲被各种民族所逼迫，所这个我们这次去看了这个大屠杀纪念馆啊，我看大屠杀纪念馆的时候，我心里边特别的感动，特别的难过啊，特别是我看到那些人的尸首好像垃圾一样，被这个铲车那个推土机一堆一堆的推到那个坑里边去啊，都骨瘦如柴啊，那个惨景简直无法想象。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惨剧？在2000年的过程里面，是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律法。那么到了希特勒这个时候，杀犹太人的这个事情达到了一个顶点。下一张图。因为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事情要到了，那就是以西结书第36章和37章，这个神规定的外邦人的时间差不多了，世界的末日的时间要到了，神预言的要把以色列从世界各国要召聚回来的这件事情要发生了。因此在17、18世纪的时候，就在世界各地兴起了一个运动，中国人叫犹太复国主义，这个它原文的意思叫 Zionism， 就是锡安主义，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从世界各地重新回到他们的祖居地区。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两种人的问题要解决。第一种人是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回去，为什么呢？因为2000年这个以色列这块地方被上帝咒诅，上帝说你脚下的地要变成铁，你脚头上的天要变成铜，那个没有雨，那块地方要荒凉，曾经是非常富饶的牛奶玉米之地，但是后来就变成全然荒凉，甚至于大部分的土地变成不毛之地的情况，完全看不出来当年摩西在尼泊山上看，哎呀，那个地丰富的不得了的那个情况，当时后来这种情况完全没有了。你现在回到以色列地的时候，虽然再好啊，这个其实是在这个以西结书36章这就说了，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城邑要再被建造，其中要有人居住，荒凉之地要再次被耕种。所以我们这次特别去看了一个吉布兹啊，当时那吉布兹的人1951年他们的驻军开始去了，到了1957年他们的第一批叫屯垦者啊，在那里开始耕种啊，在那耕种，那是完全是不毛之地啊，他们怎么解决水的问题，怎么解决种子的问题，怎么改良那个土壤，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到现在那个地方成为这个产枣子、产蔬菜、产牛奶这个非常非常丰富的地方，但是还不是达到特别好啊。这个一开始他们说要在那里养奶牛，后来专家到那里说这个地方牛是可以活的，但是不会出奶的，因为气温太高了。结果他们很任性，说这个地方是牛奶之地，必须出牛奶啊。那气温怎么办呢？最后他们想了个办法，正好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巴士从那走，他们在给牛降温啊。那个牛在那里的牛每天沐浴6次。Shower 6 times 啊，给它降温，然后他们外边一热的时候，那个牛就会到了棚子里边来，上边只一根一根的铜管子，然后就给他们喷水，那牛在那里那哈水在那喷喷水，然后风扇一吹啊，那个水一喷下来，上面电风扇一吹，他们就很凉快，然后下边就开始出奶啊。这个一般的奶牛一天产2次奶， 那个地方的奶牛一天产三次奶，而且那个地方的 ice cream 据说是全世界最好吃的 ice cream， 大家都上当受骗，在那里买了好多，吃吃也和别的地方差不多。因为我们从土澳去的，土澳的奶制品也是非常好的，所以那些这个其他地方去的人可能澳洲人去了吃吃也不过如此。不过虽然不过如此，那个地方能够产出那么好的这个 ice cream， 各种奶酪奶制品，那真是不容易啊。所以神的作为，所以圣经上说，当外邦人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所命定的必然成就。这个我们都去了，都亲眼看见，是吧？那种不毛之地里边，你看到他们建那个基布兹是怎么一步一步建起来的。刚才我讲到了这个锡安主义运动发起，这个他们就要回到以色列这个地方，所以他们重新建立的第一个叫做国徽啊，这是以色列的国徽，就是一个金灯台啊。他们认为那是我们为世普世发光的以色列啊，是一个金灯台，七个管子，七个灯盏，那就表示我们要完美发光的意思。然后这边呢，这个大卫之星啊，这个表示我们要恢复大卫的王朝。弟兄姊妹要注意一件事，现在以色列是什么政治啊？现在以色列的政治是什么政治？是民主政治啊，民主政治。所以这个是不合圣经的。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圣经说很清楚，要有一王来治理他，所以他必须要恢复王权统治。所以他们挂着大卫之星，可是下边所实行的是民主制度，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还要有一段时间的过渡。然后呢，下边这个图画是以色列旅游局的标志啊，那么这个就表示当年他们窥探以色列的十二个探子，最后两个人抬着一挂大葡萄回来了啊，所以他们认为以色列旅游，第一次到以色列这个旅游的地方，就是那十二个探子把整个旅游把以色列走了一遍啊，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国家的非常重要的标志。然后那个时候呢，早期的这些下边这些拉比啊，你看他们拿着一个东西，人的东西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那里边装的就是旧约圣经啊，他们的律法先知书用手写写在卷轴上，卷起来以后放在这个桶子里边，他们回来了。那么这批人很重要，是他们把已经上千年不再使用的希伯来文又重新开始使用，变成今天可以使用的文字，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事情。透过什么呢？就是透过学校的教育，让孩子们回到以色列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硬把这个语言教给他们，硬恢复这个语言。他们的孩子都不会说希伯来文了，但是硬教，这几十年的功夫，很多以色列人光会希伯来文，英文都不会讲，其他的语言不会说了，希伯来文恢复了。所以这个锡安主义运动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枯干的骸骨能复活吗？那个锡安主义运动刚刚兴起的这些拉比们，他说我们要应验先知的话，我们要回去了。那些以色列人说，我们在外边都这么多年了，谁知道土地在哪里，谁知道那个地方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是不是以色列人我们都不知道了。他们不愿意回去，他们的心就像极其枯干的骸骨。上帝对先知说，你发预言，向他们发预言。先知代表预言将来的那一些的锡安主义运动者们，就开始在全世界活动。在那个时候，上帝让他们特别有钱，所以犹太人懂得搞银行，有钱才能做这些运动嘛。所以他们用钱到各处来鼓励那些以色列人要回到本地去，但是呢，以色列人不回去，这是第一批很重要的这批人，他们必须要回去，但是他们不回去，怎么鼓动就是不回去。早期的那些他们有信心的人回去了，但是数量极少啊，只有几万人回去。不回去怎么办？神的时间到了，上帝说我的时间到了，你们以色列要回来。他们说不回来，因为他们在欧洲发了大财，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一些发战争财的犹太人 在欧洲生活的舒服得不得了，像现在澳洲生活的那些犹太人，他们才不回以色列。在美国也有这个几百万的犹太人在美国，他不回去，不回去怎么办？下一张图，怎么办？神兴起一个人来叫 Adolf Hitler， 无缘无故的恨犹太人，整个欧洲无缘无故的恨犹太人。其实在犹太人发财的不仅仅是在欧洲发财的，不仅仅是犹太人，各种民族都有的。但是这个希特勒就专门杀犹太人，有人说他可能这个原因，有可能这个原因，有可能说他是一个他妈被犹太人强奸的，生的他很，这都是胡说。只有一个问题，他是一个撒旦之子，上帝的灵允许他，叫他兴起一帮的人来，你不回国吗？不回国就杀你。所以以欧洲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为要叫以色列复国，他们付出600万生命的代价，不得不回去，一定要回去。回去了，当他们在外邦之地的时候，是任人宰杀的羔羊，但是当他们的脚一踏到以色列这块土地上的时候，他们就变成谁都治不了他们的雄狮。下一张图。那么这个是1948年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独立，1948年5月14日啊，这个是宣布独立的那个现场，下边写一个 life 啊，这是从这个他们当时的录像里边的一个截图。下一张图。当他们宣布独立的当天下午，他们宣布的时候是下午4点钟，英国从那块土地撤军以后，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独立了，下午4点钟，联合国马上承认，然后夹道欢呼，欢呼不到2个小时就开始打第一次中东战争。这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二批人。这第二批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住在那个地方的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那么上帝说，我的子民回来了，你们就要离开了。他们说，我们不离开，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上千年了，这块土地是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要离开？这个我要举一个例子，大家才能明白。好像我有一个儿子，这是我独一的儿子，那么我就把我的这个房产就交给了我的儿子，但是我的儿子很不听话，很不听话，最后怎么办呢？他就被抓到监狱里边去了，判20年徒刑。结果这个儿子在监狱里边20年，这个房子空着了。这时候呢，有一些人就说，你的房子空着空着吧，我们来住吧啊，然后呢就免费给他们住，他们就住了20年。20年以后，我的儿子从监狱里边释放了，我就跟这些住客说，你们该回你们自己的家了，这房子是我的，我儿子要回来了。他说，谁说这房子是你的？我们住了20年了，这房子是我们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儿了。所以这些巴勒斯坦人，这一些阿拉伯人，就像以西结书36章说，啊哈，这永久的栓岗归我们了。这块土地其实他们不是那个地方的居民，他们是从别的地方移民过来的，可是因为他们在那住得很久了，他们就认为这块土地是他们的了。上帝说，你回到自己的祖居地，我大大的祝福你。他说，我们不回去。而且他们最重要的要占领的就是圣殿山，就是耶路撒冷，他们一定要占据那个地方。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个耶路撒冷旧城里边的最主要的一块土地还是这个巴勒斯坦居住区，还是回教徒的居住区。所以这个时候还没完成呢，这个事还没完成。但是当他们不走怎么办？不走怎么办？神的时间到了，打仗。所以到现在为止，你就发现不走的阿拉伯人在那里和以色列打仗的时候，不管大仗小仗，任何一次战争， 阿拉伯国家永远是输掉的，而且每一次输他们就失土地，每一次输他们就失土地，以色列人就渐渐的把当时他们所失去的那些土地渐渐的收复回来。那么现在还有很多巴勒斯坦人还赖在那里不走，将来有一天他们还要，圣经上说要承担自己的羞辱，因为他们不信上帝的旨意，所以他们一定赖在那里不走的时候，将来他们，我说上帝啊很怜悯，你看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冲突，以色列打胜仗对吧，其实为了以色列复国，这是为了你我的信仰啊。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以色列复国是为了要你我知道神的计划的时间到了，为了这件事情以色列人付出600万人的代价，是和平时期付出的代价。可是巴勒斯坦人呢，只是他们失败了，他们付的代价比较小，上帝是一点点的让他们去离开的。如果他们能正常离开，他们就蒙福了，如果他们不肯离开的话，将来他们要面对的命运将更加的悲惨。时间已经超过了，这个下一张图，这是一次这个中东战争结束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凯旋。下一张图，那么这个是拿着古兰经手里边的这个巴勒斯坦人投降啊，每一次都是这样的结局。最后一张图，这个地方跟我们去的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叫米基多，这个耶斯列平原，塔伯山、拿撒勒、基逊河中间，加密山中间的哈米基多顿平原。那么很快，不知道什么时候，世界末了的大战将在这个地方最后打响啊。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所说的最后善恶大决战的地方，那么这地上的国将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了。那么我们讲这些事情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去以色列看到了复活的枯骨变成了耶和华的大军，这个在圣经上已经准确的预言，经过2500年的时间，今天已经准确的应验了。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圣经所记录的是真实的。现在我们有两件事要做，弟兄姊妹，第一，所有明白神心意的人要为以色列求好处，凡是跟以色列作对就是跟上帝作对，这一点我们作为蒙恩的外邦人一定要很清楚。所以无论我们谈话思维在这，不管传媒怎么说，不管外邦人怎么说，我们自己很清楚，以色列复国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为以色列祝福的，上帝要祝福他，你咒诅以色列，你骂以色列的，上帝要咒诅你。所以从我们的口中千万要记得，你不是说犹太人怎么样，那不是轮到我们评论的事情，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孩子，这个他们家怎么回事呢，他上帝的关系我们不能评论，我们只有为以色列人求好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好好的预备自己，好好的传福音，因为今天事情还没有成就，神是宽容我们，神不愿一人沉沦，愿人都悔改。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时候，在我们身上要产生一个敬畏的心，产生一个敬畏的心，然后我们以上帝的旨意为我们行动思维的原则，这个就成为我们蒙福的依据。所以当我们看到枯骨复活的见证今天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就成为我们今天信仰的非常重要的根基性的依据，这样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能够把神的旨意透过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活出来。愿神祝福我们。